这里是走中运动日记，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下，澳洲黄金海岸冲浪商机逆势成长，冲浪板供给呈现短缺，
破三人口再翻倍，2020台北马拉松趋势看涨。澳洲是什么状况啊？为什么大家都跑去冲浪了吗？
疫情啊，反正也出不了国。
可是澳洲的疫情有控制得很好吗？虽然好像之前是被列为低风险国家，但我看这两天的疾管局的报告，好像他们的风险又提高了，所以又变成什么中低风险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看我朋友他们也是出去玩得很开心啊。
也是一种报复性旅游吗？
可能是吧，而且 Christmas 要到了。
哦，也是要放连假了呢。
嗯，
可是黄金海岸本来就是冲浪圣地不是吗？
是啊，所以很多人都跑去海上玩。
那你说他们冲浪板短缺是以前就会有这种状况吗？还是从来都没有啊？
他们去访问了店家，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在2020第一次遇见的。
好奇妙哦，莫名的得到了一个本地商机。
他们觉得很困扰，因为出不了货。
欸，澳洲冲浪板是本地就可以制造吗？
对，他们有本地制造的。
哦，但是本地制造都还来不及这样。
嗯，
就跟我们年初的口罩一样。
对，
好奇妙哦。你自己有在黄金海岸冲浪过吗？
有啊。
那边的浪是很好吗？
要看地方。
澳洲是很多人会特别去那里冲浪吗？
我觉得不会特别去哪里冲浪，因为大部分就在家里附近就有海边。
哦，所以没有说像台湾我们可能要特别去宜兰冲或者是什么的。
你知道他们的海就是都没有封起来呀。
哦，所以跟我们还是不太一样就
对。
那希望澳洲的疫情还是可以控制的稳定吧，不要过个耶诞节大家又要关在家里了。
对，不要封城就好。
对啊，那也希望台湾的疫情可以继续维持稳定的状况。第二则新闻就是跟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有直接相关的，就是台北马拉松啦。
嗯，
今年的台北马拉松比较特别，是因为疫情还在全世界延烧，台北马算是在这个时期应该是唯一还有在正常举办的大型马拉松活动了啦。
嗯，台湾的活动都还算是正常举办，
可是因为这个又是世界有认证的赛事嘛，所以就又显得比较独特。
嗯，今年年初有认证的其实都停办。
还有什么认证的赛事停办？
万金石啊。
哦，欸，万金石是年初跑是不是？
对，就三月，二三月的时候
时机比较不好啦，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大家对疫情真是比较紧张的时候。
嗯，现在又紧张起来了，
但没关系啦。我想应该大家做好卫生习惯应该是还好啦，只是说这次台北马像甚至一些驻台的 外交使节，他们其实都还有特别去关注这件事，因为
毕竟它是一个国际的城市马拉松啊。
对，因为我有看到像欧盟驻台代表啊，他们都还有特别去发推，就讲说哦，台湾真的是难得在这个时机还能够办这种完整规模的马拉松，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这样。所以我觉得台北马今年能够顺利举办，真的也是还蛮好的一件事情啦。那某种程度上也对于台湾的运动外交应该是会有一个帮助的效果，我想。那像这边讲到破三人口翻倍，是指说
哦，破三就是指在三小时以内完赛。
三小时以内是全马的部分吗？
对，全马通常都只会报全马啦。嗯，半马比较不太会去报。
可是翻倍是今年有超过以往一倍的人得到这个记录吗？
好像就是多很多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以往是多少，因为我自己个人是不太可能破三。嗯，
OK 但我知道今年其实报名算是蛮踊跃，好像一开始有四万多人报名吧。
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抽签
啊，
这个已经抽签很久了。
我记得好像我最初看到报名人数是说到四万多，然后最后的部分全马加半马是28000人左右。
哦，是这么多。
嗯，其实人蛮多的耶。而且其实台北马拉松从去年拿到国际田径总会的铜标认证之后，其实它就必须要维持一个规格嘛。
对啊，因为铜标其实跟我们跑者的关系比较小一点点。
是吗？可是他不是也会决定你的竞赛积分之类的吗？
对，可是因为我们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市民跑者啦，这我觉得是对运动员比较重要。嗯，但是如果对一般对市民跑者而言的话，是 AIMS 的这个认证会比较重要。
AIMS
对，它其实就是指赛道的长度。
哦，
就是说你跑这个有没有真的到 42.195。
了解。
嗯，
因为我看到那个关于 IAAF 就是世界田径总会他们主要要认证的那个部分牵涉到比较多是关于比如说交通管制怎么做啦，然后跑者是不是可以完全
有，对，你可以跑得比较舒服，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的赛道也比较舒服，
对对对对，然后好像跟赛道舒适性是有关的，
对，
觉得台北马拉松他们这两年其实好像蛮努力在做这样的事情啦，
嗯，因为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提升一些马拉松形象的改变，
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把路线做了一点调整嘛，
嗯，
今年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环状跑法，是让大家跑进田径场这样。
对啊，其实这个在那个高雄马就有做过
哦，是吗？
嗯，高雄马其实那时候大家喜欢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哎，你只要跑一跑之后，你就可以跑回去田径场，然后被大家欢呼入场，
嗯，
让你自己有那种很像运动员的感觉。
这就好像你之前讲平壤马拉松，对不对？就
是、可是那个平壤是我看到那个人家写的部落格啊。是说他们很夸张欸，他们是很整齐，就是有点会那种翻牌子，
对，因为他们就是会动员所有人去帮你加油，然后整个运动场会坐满，
可是他们的那个动员又跟那种日本的那种或者是美澳洲的那种完全不同欸，
对，
他们是那种很整齐排列过规划过，你会觉得就是进入异世界的感觉，
这就很悲惨、啊、对啊，我想我们也没有追求这件事啦，但是我觉得可以跑进田径场里面做终点是真的还不错，可惜半马没有嘛。
对，而且跑进田径场做终点啊，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会，就是你真的是，你如果作为一个观众，
嗯，
你真的可以就是很用心的去呐喊，就是你的朋友或家人。嗯，
对，就比起在路上或者是在什么台北市政府之类的场地要合适一点吧，
就是你会觉得 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嗯，不过像这边提到破山人口翻倍啊，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其他的原因吗？
可能是跑鞋吧。
跑鞋吗？
因为我最近啊，就是在那个就是马拉松的社群里面就有看到有人分享了一篇就是跑鞋的文章，
嗯，
然后有将近八成的人都是穿 Nike 的跑鞋，就是前一百名
哦，前一百名有八成是穿 Nike 跑鞋，
对，
是有特定的款式吗？还是
就是什么？最近很红的那个 Vaporfly，
我好像知道这款，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次我有看到一篇评测文章，
嗯，
就在想说这一双跑鞋好像是 Nike 这几年主推，他们针对怎么讲长跑运动员特别去打造跟优化的一双鞋款啦。当然这也不是业配啦，只是刚好那时候有看到这个新闻，只是说我自己没有穿过。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专业跑鞋真的会对于提升跑步速度有那么明显的影响吗？
我觉得先找一双习惯的跑鞋再说。
你说对于我们这种素人跑者吗？
因为这种专业跑鞋啊，其实它的设计啊，
嗯，
我是不晓得那个评测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现在技术做到怎么样，因为我有一阵子没有跑，
嗯，
所以我没有在看这个。但是我必须得讲，就是像这种专业的跑鞋，它其实通常会先舍弃掉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再去做优化。
是舍弃掉的东西是指，
例如说你穿鞋子是不是很常会觉得鞋子都很弹？
对啊，
但是如果你买到比较厉害的跑鞋，
厉害是指高价吗？
不只是高价，轻，
嗯
的那种跑鞋，你会觉得哎、欸，怎么跑起来没有那么舒爽。
你这么一讲我确实好像是有这样的经验、欸、因为我以前比较常在跑步的时候，我有一次想要换一双新跑鞋，然后我就买了一双我觉得还不便宜的，因为感觉很轻量化，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跑鞋应该是要轻量化跑起来比较顺吧，
嗯，
那殊不知就买回家穿了之后就觉得嗯，其实好像也没有想象中舒服这样。
对，因为他我相信 Nike 一定做了很多研究啦，但是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真的穿过
OK，
所以我不知道那双跑鞋穿起来是怎么样，可是我相信现在的技术一定是可以做到说哦，不要舍弃这么多的弹性或是什么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人的话，我们建议都是先去鞋店然后试试看，走走看每一双跑鞋，
基本上就还是要确认自己的脚型啦，跑步姿势什么合不合适啦。
对，要不然你如果穿到一双不习惯的话，你就会觉得干，我花了大钱，然后结果什么都就是跑也跑不好，然后一直起水泡。
对，因为好像有时候这种真的很专业针对高阶运动员去打造的鞋款啊，我们一般人真的可能也穿不出它的那个优势所在，
就是它可能就是会帮助你就是差个一秒两
秒，
秒
哦，我还太高估了，差十秒。
没有啦，我是讲像是游泳，以前不是很流行鲨鱼装吗？
嗯，
对啊，那个其实好像也是只有差个 不知道只有一两秒而已，
只差一两秒。
对，
所以那其实是真的只有对很精英的运动员才有那个差异吧？
对啊，
那我们一般这种菜鸡，
而且我好像有看过一些，就是他那个脱那个鲨鱼装啊，其实不好脱，
因为太贴了嘛。
对，甚至要用剪的，
那我就变抛弃式。
可是一件可能要六七千块，甚至是万把块的。
那真的就是可能要有赞助的精英运动员才有办法穿欸。
所以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很精英很精英的东西。所以如果我觉得是一般跑者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到你真的要买到那么厉害啦，就是你自己习惯，然后你用起来开心，看起来好看。
我觉得舒适开心是重要的。好，那我想我们还是来讲一下今年台北马拉松，因为你有去跑嘛。
对，我跑了一个半嘛。
对啊，那我自己是虽然我没有真的下场跑，但是作为一个在场边的摄影师，我也算是跟着半马选手跑了一圈这样子。
觉得怎么样？
其实蛮有趣的。
那你这一次会想要去抽抽看吗？
你说明年的吗？
对，
如果是这个路线的话，也许明年我会考虑抽看看半马。
哦，是啊。难得你讲出你想要试试看。
因为你知道跟以前提过的运动比起来，我觉得跑步真的算是一个入门的技术门槛相对低的运动。我不用担心可能做个极限运动会摔断我的脖子或者是摔断我的膝盖之类的。对啊，跑步就反正本来也就会跑嘛，只是说跑得快跑得慢的问题。而且其实以前我有一段时间是有在练跑的。
OK，
以前我，但是我真的没有跑过这么长距离，我最多就是跑个10到 12K、
欸。其实这样就够半马了耶。
真的吗？
真的啊。
可是我没有跑过到21这么长耶。
可是没有人在练，就是没有人平常在练，就是练42或21啦。
不会吗？
不会啊。
我以为你们跑团什么训练会练到这个长度耶。
其实平常我们在练，其实就是只有大概5到10、5到8、5到10而已，
这样就足够了吗？
就是你要累积啦。哦，你当然不可能说就是说你都没有跑，然后你就去跑，
当然是不可能啦。
对啊，
因为其实我本来今年我也有报一场路跑嘛，是夏天的时候，其实它应该是春天啦。
对，
就是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的那个，
就最后
国家地理频道的国家地理杂志，反正就是 National Geography。对啊。但后来我就是觉得我今年整个就没在运动啊，然后变成一个废宅，所以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下去跑，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后来就放弃了啦。但我是觉得有机会的话，我是还蛮想把跑步这件事情捡回来的啦。
对啊，那就是累积跑量啊。基本上你如果你要完成，就是我现在是讲完成哦，完成半马或全马啊，你一个礼拜的跑量至少要到46公里。
你说半马，
半马跟全马都是
46，听起来没有很难欸。
那如果你要再更快的话，就是累积到像半马可能就累积到60-70啊，那全马就是累积到80-90这样子。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欸。
其实是可以啦，因为你就是平日的时候你就跑那种短短的，就是5到10。然后假日的时候你就去跑一个12、15，或者是你全马嘛，就是18、20。
可是依照我这个一整年都没有跑步的状态，我可能要先从3K 开始跑。
没有没有，当然是从就是当然是先从习惯开始，可能当然就是一开始先从3公里啊，就是慢慢跑，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3公里5公里，那后期再慢慢增加这样子。
不过因为这次的台北马，那我自己其实都有在场边做录影跟拍照嘛，所以其实当大家起跑之前，我人是在终点线的前面一点点，准备要拍大家冲出来的那个画面，那真的是时间到的时候，画面超级壮观的。那我才发现说，哦，真的是一场非常大的活动欸。所以，好像对于跑马拉松的人来说，台北马算是一场年度盛会了吧？
就是大拜拜啊，
大拜拜的等级嘛。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想要报马。
对啊，所以就是都用抽签的啊。
那。所以像你自己这次怎么会想到报？因为我记得你好像原本是没有想要报这场比赛的，不是吗？
因为就是改路线啊，我可以跑回家。
跑回家是为了这个吗？
对。
对哦，因为你住在田径场旁边。
对啊，
所以回到终点就是回到家。
可是我其实没有跑到田径场里面啊，因为半马不是在田径场结束。
对，这有一点点尴尬哎、欸。嗯，因为他就在南京东路上突然就结束，然后田径场就在旁边。
对，所以这是很多人抱怨说，为什么半马没有拱门？只有两根柱子，
有我有听到旁边人讲到拱门嘞，拱门嘞，说好的拱门呢？对，我也是到终点的时候，我有迟疑了一下，说嗯，终点不是应该有一个门之类的吗？
可能要收快一点吧？
什么意思？
就是你知道南京东路其实还是很繁忙的，所以要赶快收一收。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办这种城市马拉松，又是要取得国际认证最麻烦的一点，嗯，就是交管，嗯，因为好像。你要得到国际田总的认证，就城市马拉松这个部分啦，你必须要在城市的交管上面做得很不错，他才会给你那个认证标章。
对啊，
否则的话，你如果让跑者感受到威胁，就是可能不安全、不舒适，你都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资格。这样，
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铜质啊，
对，
金质啊，或银质啊，还有白金赛事
哦，还有白金哦，
对。
那像六大马那种是属于白金吗？
应该是，因为我没有去注意六大马，就是很知名啊，你也不会去注意这个了。
也是，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在仁爱圆环那边等拍照的时候啊，我旁边有两个摄影大哥，他们就在聊他们去拍东京马的事情。那他们就讲说，哦，东京马的交管做得之好，让他们印象超级深刻。他说好像他们还会开那种游览车过来，直接帮跑者挡路，所以跑者在跑的过程中几乎可以完全看不到路上的车辆，他们就专心跑他们的就好。
就那一年的时候我刚好就是脚受伤，我在跑的时候就见证到这一股东方的神秘力量。
天啊，什么叫东方神秘力量？
就是日本人你知道做事就是很精
细，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已经跑在后面了，那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快要被关门了，可是你知道心有不甘还是会想要把它跑过去。
对，
那我就是回头看了一下，哎，我刚刚不是才在补水站拿水吗？怎么东西都不见在浇水了？
你说整个补给站消失了吗？太神秘了吧，这个很魔幻哎。
对，然后接着呢，就默默的拿出栅栏来，然后就引导我，然后我就傻傻的被引导出去了。
引导去哪里？
引导去巴士啊。
啊？所以你直接就离开了赛道吗？
对，而且你知道大家都还是很认真在跑哦。
是大家没有发现吗？还是怎
样？对，大家都没有发现，就觉得他们就是很立刻的把你疏散出去。
哎，这个真的超怎么讲？超魔幻的，有种神隐少女的感觉。
然后跑到的时候，大家就发现啊，我们跑到那个被关门了，我们要上车了，
根本就默默的就没有发现
中计了，
掉入了陷阱里面。日本人这方面真的厉害，应该是演练过了无数次吧。嗯，当然，就我自己的观察啦。我觉得台北马今年在交管上面应该还不到这个等级，虽然说应该是比过去有好一点吧。我想，
对，我姐夫被关门。
你姐夫吗？
对，
在哪里被关门了？
他是在好像是说在 7.5 左右吧。
7.5 也太前面了吧。
你好不屑哦。
不是很不屑，就是我想说怎么会 7.5 就被关门。
他就没有在练啊。
那他干嘛来跑？
他是被报名啊。
对，什么叫被报名？
被我姐报名啊。是我姐要认真跑成绩，
然后姐夫就得陪跑，这样
对，
也是蛮辛苦的。有时候家里有人跑马，是不是全家都要一起下去陪啊？
哎，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跑，好不好？
嗯，所以你姐不是跟着你一起？
不是啊，
那不是你推给，就是不是你传教给他的这样？
因为我姐一直以来都在国外工作啦，对啦，所以也没有什么机会传教啦。
那所以这次你姐跑得好吗？
我姐跑得还算不错啊。
哦，真的哦。
她的配速很稳欸。
是哦，
虽然说她差一点点破二。
欸，那很厉害欸。嗯，等一下，是有想要进军更大型的马拉松吗？
没有，她想要跑全马。哦，她想要无痛的跑全马。
什么叫无痛跑全马？
就是她想要就是跑完全马之后就是还很正常，然后跑完跑
不贴腿这样。
对，不贴腿，然后跑全马的时候不要花那五个小时在赛道上这么久。
不贴腿应该蛮难的吧？
其实不会，你只要累积到一定的跑量，然后你在跑步的时候就是稳稳跑。你看我每次跑完马拉松或者是跑完二十，哎，你没看过我跑完马拉松？
对，我没有看过。
对，但是你看我跑完那个21K 的时候，不是还是就是活蹦乱跳？
可是我以为那是日常训练的关系啊。
就是你只要有训练，然后你再
跑步，还有我以为那是赛后按摩有帮助，
才十分钟哎、欸，
哦也是啦，可是难道十分钟就？
就是图个爽啊！
哦，是哦，
对，
因为我是看到那个最后终点那边还有设什么冰水池跟按摩区，我觉得好像还不错，这样。
很多都会有，
很多你说国际的赛事都会有吗？
不止啦，我去日本的时候，他们也是有那种，好像是日本也有那种什么中医还是什么之类的
中医，
对他们就会写什么中华医疗什么，然后可是实际上也就是运动，就是帮你做运动按摩这样子哦。
其实还不错哎、欸，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被问诊，
问诊，
对他就会说哦，那你现在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听得懂一点点日文，然后就是我都用指的，
对，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觉得哪里不舒服，然后、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按摩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你有被诊断出什么东西来吗？
也没有啊，他只说就是按完之后你以后可以到这里来按这样子
哦，好好
然后就是给你一张人体图，然后那边画叉叉的，
像针灸同仁
那种，对对对对对对，
也太酷了吧，
因为他上面写的什么中华什么anyway
日本真的很有趣、欸、好像有机会是不是应该也来申请看看，
你说去抽抽看吗？
对,
對, 對,
對, 抽抽
對、啊、一定要抽啊，反正有或没有就是当去玩嘛，
号称全世界最欢乐的马拉松嘛，对，
对，因为真的 很有趣。
好哦，那真的是可以当做一个目标呢。欸，那我看这次你去准备跑半马，那好像有一些神奇的小道具要分享一下吗？
神奇的小道具有什么神奇吗？
没有，因为我看你之前好像有在找胸贴。
哦，
我那时候觉得有点
疑惑是不是？
对，我想说为什么要准备这个
欸，其实男生跑马拉松啊，就是胸就是奶头很容易磨伤。
会磨伤这么严重吗？
会哦，你想想看，你就是两个小时，然后你的衣服很湿，然后接着它一直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对，
在你的奶头上面摩擦。
我没有想过这个会造成，
我第一次跑马的时候啊，就是没有想太多，而且我那时候成绩很烂，我那时候成绩五个小时，
全马，
对，全马
，OK。
然后我就没有想很多，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就是想说很开心去跑嘛，结果我没有烧档哦，
对，
我没有烧档那么严重，结果我的奶头流血了，
流血，太严重了吧？
而且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就回家洗澡的时候发现，哎、欸，怎么这边刺刺的，感觉很奇怪，是我有新的敏感点吗？
也太奇怪了吧？
对啊，然后接着，然后我在拿衣服起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哎、欸，上面有两个小红点、欸，
哎，天哪，
就是那种血迹的那种红点，你知道吗？
好惊人哦！哎、欸，我没有想过跑马拉松会有这种运动伤害、欸，
就是它其实跟烧档是一样的意思啦、
就是摩擦的关系。
对对对对，就是水泡啊、烧档啊这些。
所以胸贴是不是为了防走光？
走光有什么有什么好被在乎的吗？
不一定啊，搞不好有人很在乎啊。我怎么知道你在不在乎呢？
而且我跟你讲哦，就是你一定要把号码布别在胸前。
不然呢？
没有，有些人会可能会别在后面，
因为我是看很多人好像是挂在衣摆的那个位置，就是肚子的那个位置或更下面什么，
就是尽量不要太下面，因为其实好像是其实是有规定的
哦，是吗？
可以查一下那个秩序册上面其实是有规定的、
哦
是
哦，
就
是
说他一定要摆在就是胸口以下的位置，
它算是一个规则就对了，
对，它也是一个规则
哦，这我倒是不知道。
对，如果你真的号码布乱摆的话，其实裁判是有权把你判就是无效。
可是我看你的号码布好像也不是用他们附的那个别针在别的。
对，因为我不喜欢衣服用针去戳，因为怕坏掉、哦。
可是你用那个号码布的那个扣子，对不对？你用一种像扣子的东西去扣它，那个不是也会有点挤压或什么的吗？难道没有影响吗？
我觉得那个应该还好吧。我觉得相对比就是直接戳破它来的好。
哦好，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也不清楚，可是我就是觉得我不，
你相信？
对，我就是不想要东西被戳破。
好，这是个人的坚持。
对啊，就是觉得如果有一个破洞，就很容易被撕开。
哈，你这个是滑坡了吧？
是吗？有很滑吗？
蛮滑的、啊，滑蛮远的。
哦，好。
那我看你还有准备凡士林，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跟那个胸贴是一样
的道理。
就是怕、哦，因为我没有以前那么瘦，所以我很怕烧档。
哦，所以这次使用的效果是好的吗？
还是稍微一点点的烧档，
但不严重，
不严重。
所以其实有一些这种小小道具的帮助还是可以让整个比赛的过程更舒适，对不对？
对啊，一定要有。而且其实我这次很讶异耶，其实我中间的时候就有发现我这次有一个地方有烧档嘛，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找就是医护站应该会有那种反士林，
对，
或者是补给站应该会有，可是这次没有看到，所以我就没有去补反士林。
哦，嗯，可是你没有办法在路中间补吧？
就是有一时候有一些比赛，像我之前去黄金海岸的时候，
对，
他的补给站其实是有放反士林的。
哦，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跑到一半的时候，然后伸手进裤裆里面去磨啊磨？
没有，我是说腋下。
哦，腋下，哦，
你是想到哪里去啦？
因为刚才讲烧档的事情啊，
腋下也会烧档啊。
哦。好，我想到了别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可是像如果说我的目标不只是要完赛而已，然后我希望可以再有好一点的成绩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去参加一个跑团来练习比较好啊？
我觉得跑团真的是让自己进步很大的一个动力来源。
因为我看你自己有去跑团跑嘛。
对，因为我自己很懒得自己跑。我原因很实际齁。
对，但也没有很难想象。
没有啦，因为跟人家跑有时候像轻松跑的时候啊，你至少有人可以跟你聊天啊。
是，
然后如果你是跑那种很辛苦的间歇，那有人跟你一起跑，你也比较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所以你们训练也会包括一些间歇的跑法这样。
间歇啊，压缩啊，都会跑。
所以这就算是比较进阶的训练咯。那对于像我们这种就不太需要，
应该是说，第一累积跑量是一定要的，
对。
那累积跑量之后，
想要
再进一步，那我们再来慢慢的去规划要去怎么去跑。
好，那希望这个部分就当作我明年的目标好了，看看找一个合适的跑团，然后恢复一下跑步的习惯，这样子。对啊，不然的话我觉得自己这样一直无止境的胖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好，那来讲讲路线好了，因为前面我们一直都有讲到说、
今年改路线，
对，就是为了让路线跟赛道优化，那其实主办单位是有做过一些努力的。那你自己跑这个路线你的感觉是什么？
应该是说最后很不一样，因为以前都是仁爱路出发，
对，
然后到中山南北路之后就转河滨了。
从哪里转河滨？
就是中山北那边吧。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其实有点久。
我记得以前是一个环状路线，对不对？
对，以前就是在就是走一个地下道，然后就回到市政府。
地下 OK， 所以其实后等于后半段有很多都是在河滨跑。听起来跑河滨就比较不那么有趣耶。
跑河滨超无聊的啊。就你平常练跑就在河滨跑了，然后你比赛又在河滨跑。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练跑路线那期其实有讲过嘛，河滨当然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地方。它宽敞啊，不怕有车啊，哦，空气好一点啊，
这就是我很早很早就讲说为什么我后悔去报了黄金海岸马拉松啊，
澳洲那一次嘛。
对，
因为你这个不讲澳洲我会觉得是台南。要先厘清一下，
到底有觉得台南的黄金海岸是有名到可以办马拉松吗？
我就说我是半个台南人，台南我也是很熟悉的，是不是？你不要翻白眼。有这么鄙视吗？
我没有鄙视啊，我只是觉得怎么有脸讲这种话。
我是认认真真有在台南生活过，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子。对啊，所以你说你那
就在隔壁吃水饺而已啊，这叫这么认真
啊？不管了，有住过啦。反正你说澳洲黄金海岸马拉松那一次啊，因为基本上就是练跑路线跟你参赛的地点完全是一致的嘛，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其他地方，因为我那时候是习惯晚上跑步，
对，
那其他住宅区里面，就是都黑的，除非我带头灯啊。
有人跑马拉松带头灯的吗？
不是啊，我是说练跑的时候，除非我带头灯，不然我不可能跑进去跑啊。
感觉也不合适吧？我总觉得这种地方跑会被枪杀，
所以我就只能在那种有灯光、有路线的地方跑，那就是黄金海岸马拉松的路线啊。
好哦，所以你最后应该是说你报名之前不知道吗？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住到黄金海岸
哦。OK，
然后是住了之后我就后悔我去报了这一场，
因为其实就跑过了这样子，
对，
然后每天就跑那一条路，
对，每天就跑这条路，结果还报了这一场。
我以为是你先住到那里，然后结果去报了，然后发现就是每天跑的路这样子。
没有没有，
我觉得那更呕吧。嗯，
应该不会啦，因为如果说，因为他们都会先公布路线啊，嗯，所以如果说你真的看到你不喜欢的路线，你也
不
会
去了解。那但是这一次台北就是等于他把河滨段都拉掉了嘛？对半马来说，
半马没有河滨了。
对，因为我记得全马的后面还是有河滨段的。嗯，但半马就全程都是市区道路了，
全部都是。
对啊，我觉得这个对交管作业来说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在路边也看到还蛮多民众纷纷表示无奈。那我觉得交管人员真的是蛮累的啦。
对啊，我今天还在那个就是一些抱怨公社还是什么之类的，就看到说什么看到这个交管牌，然后就说我还要上班呢，这样这样这样之类的。
对啦，确实有一些人会有这个问题。
对，可是下面其实是有人回应说，其实好像台北市政府都有发函给各个公司，嗯，说哦这个要发生这件事情了，所以你们要基层员工要注意一下你们的进出时间或
是
什么。
只是我知道赛道的周边都会看到很多天前就已经摆那个牌子出来，就是有先预告说这个地方。
啊、
只是我一开始想象是它可能会像过去那样，虽然有交通管制，可是如果跑者比较空的时候会让人还是穿越这样子。
都会。只是说精英跑者的时候是不会这样管，但是如果不是精英跑者的时候就会。
可是我觉得好像分段也不太一样、欸、因为我在某些路段是那些交管的员警，他们会愿意让人在跑者稀疏的时候穿越，但是有些路段他们是不让你过的。
可能是看那个当下的人数的多寡吧，因为像、okay.如果例如说 你开头的时候像第一段好仁爱路好了、嗯、那你在第前一个小时的时候你都让人过、嗯、这样子一定会影响。但是如果你是在快要关门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一定是稀疏的、嗯、那一定可以让人过啊。
OK， 所以像这一次你跑起来你会觉得它是有趣的路线吗？
对，就是会比较有实感。
什么叫有实感？
因为以前啊，如果不是跑河滨啊、嗯、你知道其实跑到后面的时候有一点就是会有一种失速感、
啊、
就是失去那种速度感跟失去那种距离感。
是因为东西是空旷，景物是空旷的吗？
一来是景物是空旷，二来是因为自己累了哦。所以就会你会对速度跟距离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你在很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走十步就走了一公里的感觉。
可是旁边不是都有里程牌吗？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走十步了然后里程牌还看不到。
那就是被心理影响生理就是了。
对啊，那后期一定都会。可是我这次跑市区的感觉是因为我有很多建筑物当我的标的、嗯、所以我就会说哦，那我知道我下一个目标是要跑到哪里去。
那你有觉得哪些路段对你来说跑起来特别舒服特别吸引你吗？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中山南北路吧。嗯，因为那条路就是最繁忙啊。
你是嗯为什么是最繁忙反而最吸引你？
因为平常你真的没有办法走在那边、欸、走在路中间、
哦、你是说人不会走在快车道上这样？
对啊， 你没有，你甚至连斑马线那边有些地方不是斑马线都没有。
有些地方是。
对啊，你连穿越那里都有困难，然后你今天在那里走。
原来是这个点啊。我还以为你是
一种特权感啊。
哈。你对特权的要求很低、欸、
700块买特权
太廉价，
而且是正式的特权，
不是可以追求厉害一点的特权啊？我觉得这个把这个视为特权，真的是有一点点，嗯，对。
你知道这是我从大学以来一直的想象吗？
好啦，我是觉得目标可以远大一点，没有，因为我本来以为你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中山南北路，嗯，一来是它本身是一条林荫大道，嗯，那景观上来说是很舒适的，嗯，那另外一个是它也是一条充满历史的道路，所以我本来以为说啊，你也是因为觉得啊这个地方有历史风情啊又很漂亮所以跑起来特别舒服，结果竟然不是，是为了一个肤浅的理由。
对不起哦，我人超肤浅的，谢谢。
可是我还是想要说一下啦，因为这个也是会吸引我想要去跑台北马的理由之一。嗯，我算是在台北市生长了这么多年嘛，那我也有做过一些跟台北市有关的研究，所以 那边的这种历史路线对我来说算是我个人觉得台北市里面还蛮精华的一些地方，例如说像你讲从仁爱路之后转到中山南路嘛，
嗯，
以前有没有绕中正纪念堂我不是很确定，但是今年是有绕中正纪念堂一圈，然后绕去总统府转凯达格兰再转中山南嘛，
嗯，
但其实这边真的都有很多是历史地景或历史空间，尤其是中山南路这一段啊，它就是以前的台北城墙的位置嘛，
嗯，
那台北城墙拆除之后它就变成所谓的三线道路，
嗯，
因为路中间有配分隔道，然后路被隔成三条线，所以就很直观的就被叫三线道。
OK，
这个应该有多少听过三线路这个名字吧？
没有印象耶。
没有吗？有听过月夜愁吧，邓宇贤写的。
我只有听过望春风还有雨夜花。
对啦，也是邓宇贤，就四月望雨嘛。
嗯，
玩返校的时候应该都有玩到嘛。
有，
对啊，在转那个收音机的时候，其实都有出现嘛。
我觉得你现在好像老师哦，学生哦，
就、好，就是职业病。因为其实你知道《月夜愁》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就是那个嘛，月色就在三线路，它其实就是在讲那个三线路啦。
哦，所以就是跟就是写忠孝东路走九遍的那种概念是一样的。
你要我说是不是？这个问题我非常难回答。总之，它就是原本台北城墙的遗迹，然后改成了一条林荫大道。
嗯，
而且其实早期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它算是台北市比较早开始配置路灯的地方。
嗯，
那在1920年代有配置路灯的现代化街道，其实很潮嘛。
嗯，
所以现在可能我们青年男女会去什么地方约会啊，要去逛百货公司或者要干嘛的，看夜景。但其实当时的青年男女谈恋爱，可能就是要去
看路灯吗？
对，去看路灯，
所以他们
赏灯，
所以他们会上演那个拉拉链吗？
你也可以保持这种想象，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其实2030年代的台湾还蛮有趣的，有很多意外的比我们想象中开放很多的事情。
OK， 所以他们有可能跳拉拉链，
说不定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做《跳舞时代》
没有？
《跳舞时代》其实也是一首1930年代的歌，
嗯，
然后就在讲什么，我们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我们要追求自由恋爱什么东西的，其实很有趣。
哦，
就看到那个时候的女生就会穿的像那种学生服、水手服，那边划船这样子，很好玩，对啊。然后中山北路其实就不用讲嘛，因为它就是原本通往台湾神社的那个参拜路线，嗯，所以皇族啦、日本官员都会走那边去神社参拜的。
嗯，
它就是一条在整个台北市日治时代发展史上很重要的道路，所以它的景观啊、美化啦、路面的整修都会做得非常的好，
嗯，
那就是为了要衔接到台湾神社这样子。
对，然后这边呢也是开始有特殊补给的地方。
什么特殊补给？
就是一开始会有黑糖奶茶。
黑糖奶茶？
对啊。
你说真奶吗？
没有珍珠。
哦，没有珍珠。哦，那还好。
对，就是叉叉糖的黑糖奶茶。
那你觉得好喝吗？
我没有喝欸，因为我被人家说那个是死甜，所以我跳过了。
其实这边
开始的两个我都跳过。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郭元益的
郭元益喜饼哦。
我就觉得吃了应该会噎到，所以我也不敢吃。
对，感觉有点干燥呢。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很干的食物。
可是你不是喜欢吃汉饼吗？你不是喜欢吃喜饼那种东西？
对，可是在跑步的时候我很需要水啊。我觉得它很吸水欸。
是啦，那种饼类的东西。好啦，因为你刚刚讲黑糖奶茶的时候我吓一跳，是因为我本来以为是真奶。
嗯，
我想说珍珠也太不消化了吧。喝了真奶去跑感觉好不舒服。
拜托，田中马都有什么油饭了，
天哪。感觉胃好难过。
我觉得珍珠都还好啦。
可是你有跑过田中马吗？
我没有。
想跑吗？
其实还好。
你不会为了油饭想去跑？你不是糯米控吗？
是啊，反正台南的路跑也有啊。
哦，是哦。你说府城古都嘛？
不是不是不是，以前的星光马。
哦，不是听说有人去跑田中马还顺手带了烤鸡走。
对，
我觉得这真的超神奇的。就是用想的我就觉得画面非常奇妙。不过是不是因为田中马的关系啊，感觉台湾的马拉松都好重视搞补给这一块。
好像是从田中马开始的，
就是大家都会把补给品当成是一个拿来标榜的事情。欸，
嗯，然后田中马也开始有邻里拉拉队这种事情。
哦，你是说动员那种地方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台北市就相对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嗯，因为那个是要承办去一家一家挨户挨家的里长去拜。
我觉得承办人真的好辛苦。不过我这次有跟辣妈拉拉队 就是站在一起。
那你有跟他们一起跳吗？
没有，我拍照、哦、我是在旁边拍照的我手上没有彩球好吗
、欸、他们其实蛮用心，我跑过他们有彩球，而且我第一次跑
有，他们有金色彩球
而且第一次跑过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封就是圆环内，那时候是封圆环外，嗯，然后刚跑过去的时候他们是在圆环内跳舞，
欸，
我有看到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跟我不在同一个时间点对不对？因为我看到他们在圆环外面，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先从圆环，他只有小绕一点圆环外，然后就把我接到就是中正纪念堂那个框框
哦，
然后等到中正纪念堂绕完绕回总统府的时候，我就变在圆环内了
哦。 OK，对啊，是路线设计的关系啦。
嗯嗯，
像你说你黑糖奶茶也没有喝嘛，然后郭元益喜饼也没有吃嘛，
这就是来到我就是第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
十五公里的目标。
嗯哼，是什么？
仙草冰
啊，仙草冰。
我从四驱车看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期待着仙草冰。
这是第一年有仙草冰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年啊，嗯，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也很久没参加了，
嗯，
但是你知道人总是要给自己一个目标，
仙草冰，
对
我觉得你的目标往往都跟别人不太一样，欸，
有吗？
欸，不过你刚这样讲啊，我才突然想到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在田径场附近的 7-11 坐着喝东西，旁边刚好就有两位被关门的男生跑者就在讨论补给品的事情，就有一个讲说啊，虽然这次很可惜被关门了，但是还好我有吃到仙草冰，还吃了三碗，觉得人生很满足这样。
我也吃了三碗。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心态？到底都是为了什么来跑马拉松的？
因为我就是真的没有跑成绩，就是跑复健的。
跑复健，
对，就是想说很久没跑，跑一下这样。
哦，也是啦。你说六年没跑了对不对？
对啊。
那这次跑起来有很吃力吗？
也没有啊，就顺顺利利的就跑完了。虽然说成绩也不是很好看啦，啊，就是2小时23分钟左右，
好像也还好啦，也没有说到很难看，
就是很顺的把它跑完。
Okay，
就是我想仙草冰应该花了我不少时间吧？
你说你吃了三碗，
对啊，
那应该是要花不少时间吧？而且不知道欸，你肚子里面有很多这种汤汤水水的，又是冰的东西，你接着跑有办法吗？
反正就想说卡路里都被消化了。
所以那不是卡路里的问题，是跑起来舒不舒服的问题吧。
哦，我自己是还好啦，
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啦，虽然还没有跑过，但我猜想我可能就只是会拿一些什么盐糖啦、水啦这种东西。
所以我第二个目标就是跑回家啊，内心就想着哇要到家了就赶快跑
这个有在最后帮助你吹起速度吗？
有欸有欸有欸，
因为你好像后面的速度有掉下来对不对？
稍微掉了一点，
对，但是想到啊要回家了，
对，我就看到那个
跑起来
南京东路好熟悉的银行们就觉得啊我知道这间银行，赶快冲了。
对啊，然后就这次就是赶快冲回家洗澡什么的。
对，我以前你知道吗，我以前都会在那个终点前啊，一公里或 1.5 公里的时候绞尽脑汁想说终点到底要摆什么 pose 让摄影师拍。
对，
这次完全没有
就是觉得就是要回家。
对，就是家就在那里
一个很日常的节奏。
对
对啊，我看你这次好像连医保都没有弄对不对？
对，
直接就以一个很chill的态度
就很率性。
对，我记得因为半马没有拱门也是一个原因啦我想，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做出什么 pose。 我是有看到你通过终点的，就是以一个失神的状态就过来了这样子。我想说欸你怎么没有，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已经看到终点了，然后因为后面不是要领那个奖牌
啊
毛巾啊，然后一大堆物资。
对，
然后我就是有点在跑过终点的时候有点眼神死，因为我想说物资怎么那么长啊
就是我可以先回家吗？等等再过来这样真的是很懒欸
你知道因为自己已经跑过很多场了，奖牌很多，所以就会觉得说就是只是多拿一面这个东西而已。
是啦，因为如果不是真的是为了跑成绩的话，跑开心的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是那么计较。
可是就是很难得就是哦毛巾又变大条了。
哦对，这次毛巾蛮大一条，而且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看的。
对啊，
算是感觉蛮用心的啦我觉得。
所以最后让就是加十分嘛
可是这次他不是那个那个奖牌上面也是有给你调时间，调那个成绩可以拍照对不对？
对啊，
好像是哪个地方有一个大的版本，然后让你可以
哦，就是在那个暖身场他们 就是田径场被弄起来做终点嘛。
对，
那其实松山运动中心旁边有一个暖身场，
对对对，
暖身场那边有各个摊位，就是赞助厂商的摊位，所以那边有各个拍照背板。
因为我有看到照片，
嗯，
是你们跑团的吗？就是在调那个时间的时候被拍下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但这次其实就是在暖身场弄了一个有点像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些摊贩，然后活动像嘉年华这样子。
哦，对啊，其实马拉松都会这样子，
都会这样。
嗯嗯嗯。
然后像马拉松开始前也都会有博览会这样子嘛。
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比较大的才会有博
览会，因为这次台北是有的嘛。
嗯，以前没有。
哦，以前没有吗？
我那时候刚开始报的时候还没有，哦、可是后来中间是有的啦。我知道是不知道是从2013、14还15开始的。
其实我觉得就像一系列这样看下来啊，从赛前的博览会，然后到比赛，到赛后的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台北马真的是，应该是越办越有规模吧。
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想要走一个国际马拉松，就是有点像东京马、
对，国际城市马拉松这样子，
或者是黄金海岸这种，就是前一天会办一个博览会，然后你去那边领物资啊，顺便逛逛有哪些厂商，
对，
然后你可以顺便买一些补给品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我其实真的觉得这样是蛮好的，
嗯，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在讲新竹城市马拉松那一次也有提到说，像马拉松这样的活动对于行销一个城市其实它有蛮好的一个影响，蛮好的一个帮助。
对啊，可是这次去逛的时候我就觉得台北马好少周边哦。
哦，你说周边商品。
对啊，因为东京马超多的、欸、
日本什么东西都会出超多周边，这就是日本人啊。台湾就看看吧，有时候期待太高可能会失望。
对，然后黄金海岸也是蛮多周边的，只是跟日本的周边不一样，日本是那种很多小周边，可是黄金海岸就是有那种大周边，就是那种 T 恤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又是 Australia Big Thing 吗？
没有那么 big 啦、
哦、没有 big
没有那么 big 啦，他们的 big thing 都是五六层楼高的那种。
好，日本就什么都要微型化，这是不意外啊。而且日本人就是出了名的会做周边啊，每次去一个神社都要买一堆，然后每次去日本都会觉得说天哪，行李箱都装不完。
对，有那个真的日本的那个东京嘛，它不管是有贴纸还有扇子还有铅笔还有什么一大堆。
之前去金阁寺的时候都还有什么金箔西游面纸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日本人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周边，而且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得很可爱，我觉得这真的是厉害的地方。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真的也没有完赛，就是不好意思把完走贴出来
哦。还不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诚实的诚实的态度。对啊，但我是觉得台湾我当然也会期望说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也都做得很好，然后它既是发展经济的一环，也是发展观光然后推销城市的一环。对啊
对啊，真的马拉松其实是蛮有趣的啦，如果你没有把成绩看那么重。因为像我这次听到啊，我跑团那些要跑成绩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吃到那种特殊的补给品，就是水拿了就喝、水拿了就喝，然后就赶快往下走。
当然也是一个选择啦。
对对，这是就是成绩嘛。
对啊，成绩为重的话就会走这个路线。但是如果你要想用一个放松的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的心态来玩它也是可以的，而且有时候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乐趣啦。那就像我刚讲的嘛，它的路线也会让你体会到这个城市一些不一样的风情。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去推荐给大家的。
好，那这一次就先聊到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
Apple Podcast 用户欢迎帮我们五星吹捧一下，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好，谢谢，拜拜。